各位好，今天10月2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儿啊，咱说点闲篇吧。是这样啊，大10月20几号的时候，那个成都有一个叫有姓书店的，有是那个有无的有，姓是那个姓林的姓，就是吃的那个姓那个姓。然后呢，发了一个应该叫做告示吧，说自己啊要结束营业了，是。应该是什么说呢？他应该说的是不可抗原因，哎，结束营业。然后人家问他，就什么叫做不可抗力，哎，结束这个营业。那说不可抗就是不可抗嘛，对吧？你问的这个东西就已经是不可抗了。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文化人说吧，在大家呢应该是心里跟明镜似的。那他为什么作为一个书店，他居然是能够被不可抗力让他结束营业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根据各方分析，也是他作为一个书店做了一些这种其他的活动，比如说读书会，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讲座。这件事情其实说起来呢，一直以来呢，也是我党啊在严打的一个事儿。就是可能各位就觉得说读书怎么了？然后呢，找一些学者做讲座会怎么样？实际上这件事情呢，犯了我党的特别大的忌讳。为什么是这样啊？我给大家先说一下我党这个历史啊，我党的历史啊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概在1920年的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啊在北京大学呢就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那个时候呢，本质上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一个读书会，它这个玩意儿它就是一个读书会，它读什么呢？马列主义。啊，大伙儿还没什么列着这个东西，反正应该，哎，那会儿列宁应该也出来了吧？反正呢，就是马克思那套玩意儿。然后呢，大家呢拿着这个原版的，或者是说翻译过来的东西，在这儿呢跟大家去跟青年学生们去讲，然后呢就发展其中的这个成员。那等于是说这样的一个读书会呢，就变成了一什么呢？是我党的基本的一个雏形。就出来了，那讨论的什么《共产党宣言》啊，然后这《资本论》呢，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咱们蜡烛啊，当年啊哈，在湖南长沙呀，还创办了一什么呢？俄罗斯研究会。1920年的时候也是，这大两边都是在呼应着的。通过呢这种也是读书会的形式，它所谓的这种研究会啊，都算是一种这个读书会的形式，这个传播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吸收会员。蔡和森。就是那个时候呢，被吸收过来的。然后呢，在1921年中共一大之前啊，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呢，就是陈独秀主持的，那是关键的一个酝酿地啊。这个呢，就直接这些读书会啊，就直接呢变成了什么呢？共产党的支部了，大概就是如此。那这些读书会是怎么来的呢？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些读书会啊，跟中国现在这些读书会呢，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的。就是那个时候啊，这帮人拿的全是金卢布，什么意思？就是全是这个就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然后给他们钱，然后给他们资源，给他们这些包括书籍啊，包括这些东西，让他们在这边去你建读书会，他你甭管是什么研究会或者怎么样，它本质上都是一种读书会，他就把这个玩意儿就等于是植入到你这边了。那个时候，就这样，这些学者们就是你们去把这些青年的学生们给凑在一块儿，你们念书啊，什么看这些东西也好，就特别容易。因为那个时代啊，大家都对这共产主义这东西呢，他没有一个警惕，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就相当于说给你画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饼，对吧？你告诉说，哎呦，你跟你讲啊，这饼那就是京东肉饼啊。它里边那个皮儿薄馅儿大，而且油是麻花，你这饿的时候吃一口赛过神仙。那为什么？因为那会儿吃不饱啊。大家一看都是，哎呀，这个资本主义如何如何。其实那会儿资本主义呢也确实呢比较黑。然后呢这边呢，那就是说我就一定要把这共产主义弄下来。而且呢，全世界哈，基本上所有的文明，它都有一个。很多的都有一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东西啊，就所有文明基本上都有一个天下大同的梦想。你可以去看各个文明都是如此的。那虽然它有什么神仙呐，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非常愿意有一个天下大同的梦想，就大家都过得好。 这个是下层百姓一个基本的愿望，只要你社会分了这个阶层或者是阶级，他都会有这个愿望。那在中国呢，就往往是变成什么呢？这个东西它延展的特别的多，就是它时间特别长。因为如中国从本质而言呢，它是一个无神论的。各位，你们可能觉得说中国怎么会是无神论呢？你散人自己就是这个道家弟子，对吧？道家是承认有神仙的嘛，对不对？那有各种自然的这个伟力存在。但是实际上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啊，中国的宗教始终是一什么呢？始终是一个人间的一照镜子，就是它是人间的一个镜像，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一个超验性的宗教。你像不论是这个，就是一神教在这一方面的超验性要好得多，或者是说你像佛教这样的东西，它的超验性也好得多。但是呢，中国传统的宗教它不是宗教，它纯粹是一个自然神灵与祖先崇拜的一个结合体，它更多的是一个巫道。所以呢，就是说它是人间社会的一个镜子镜像，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有超验感的一个东西。你上帝是一个纯超验的东西嘛？你包括像这个安拉也是，对吧？亚伯拉罕三教嘛，耶稣本人也是一个超验性的东西，就是一个神，对吧？它是三位一体嘛，圣子圣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对吧？这三位一体就不管它这些东西了，那是一个完全超越于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之上的玩意儿。然后呢，你这样的话，它虽然是说你这个是有一个神仙，他一直在造物主，他一直在压着你，但是在那之下，他能有一个宗教改革，就是说呢，我在他之下我都可以平等，因为全是被造物。但是中国的这个甭管是道教还是后来变质了这个佛教，它是依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人间体系。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说，中国的这边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均贫富或者是怎么样的，它是一个毫无忌惮的玩意儿。它跟这个共产主义是，就是因为神仙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镜像而已。那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既然我可以成仙，对吧？那我就可以推翻你这个皇帝。为什么？因为你虽然是说是天子，但是你依然是一个等级制度下的一个东西，我推翻你是没什么问题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这种均贫富，然后到最后演变成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也可以当皇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嘛，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跟共产主义这一块把原来的东西整个推翻掉，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个均贫富，这东西它有一个天然的在底层逻辑上的一个契合度，这个就特别好玩在这儿。所以呢，在当时他就开始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把这个读书会就等于是引到中国，就让共产国际就把这东西给什么叫境外势力，拿境外的钱。共产党最开始的时候干的就是拿境外的钱然后颠覆自己的政府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到今天为止啊，它变成一什么呢？变成一个这事儿我可以干，你不能再干，对吧？就像是你说你爱国，人家说嘛，就是有，我看有一个故事在一个段子在讲嘛，说那这个你要是觉得这个中国政府你不满意，你可以加入他去改造他，对吧？你如果你要是说去打算推翻他，你就是叛国嘛。那然后就问了，那当年老毛他是怎么，为什么他叫推翻这个嘛？推翻政，就是当时正在执政的，甭管是清朝还是这个国还是国民党啊，那这个没法说了。所以他干完之后呢，就不让别人干，那结果就等于是什么？他所有的这些读书会都被视为异己势力，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国外他也不一定说他这个想法是错的。为什么呢？好多的时候啊，确实是有一些这种国外的，就是这个应该叫做 NGO 啊，这些机构，那他们呢也会给这些中国的这些比如说像是这个国内的 NGO 机构给你钱，对吧？然后这边呢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这个绿家园，像是这些环保组织，那这个呢很多时候拿的是国外的钱。它本身环保组织呢也大概都是这样的，就是也是组织活动，也要读书，也要去那个去实践，这个呢也被视为，所有的 NGO 机构都被视为这个异己。 那像这样的读书会呢，就更被视为一己了，就是它完全的就是被我党给控制的特别特别严，你只要是干这个就容易就被打，就被打，而且呢不管你读什么书，您知道吗，你不管你读什么书，就好多人说那我读马列著作我弄一个怎么样，好多的大学生就特别天真，尤其是前些年有一些大学生，前大概有个七八年了，有一还有甚至十年以上都有，就是有一些大学生因为自己觉得说我读马列的书没事吧，而且我是真正要信那个原教旨主义的马列这东西，那我建读书会不就可以了吗？嘿，你就错了这事儿了，你恰恰不能干这事儿，因为我党的这个呀，这个马列这纯正的程度啊，大致类似于什么呢？骡子，或者是什么或者什么那个狮虎兽，就大概就是说白了就是一杂种，就是我党这是一个杂种。它是一个特别杂的玩意儿，你如果说你说这个列宁那一块啊，还能多少继承一些东西，对吧？那个也分着好几路走，就什么托洛斯基啊，什么这些东西，那都分好几路走，那多少还能继承纯一点。到我党这一块，您想想看啊，老毛是干嘛的？老毛读的他，我真的怀疑他就是马列主义那套玩意儿哈，他到底能读了多少？他到底是把这个东西跟他的所谓的这个比如说资治通鉴的这些东西给二十四史啊，他到底是给混了多少自己的玩意儿。结果呢这杂种出来以后啊，就是四不像。他既不是中国传统的这些东西，帝王术士那一块，然后呢他的根基呢又跟那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叫什么，就是马列也有巨大差别。它就完全是不是一套东西。那你如果说你去研究真正的马列的话，那你就不就瞎了吗？我举一最简单的例子，那马克思至少人家说过，写过一篇章是论普鲁士的新闻审查制度，好像是写了这篇文章，他把那个新闻审查或者其他一些这种对言论自由非常不友好的这些东西视作为一个批评的对象。那你再看中共呢，那他学的是谁？普鲁士啊，对吧？就是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说他能到哪儿去？那在1955年到57年之间呢，就是呢，许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就组织了大学或者民间组织，就弄了小型读书会。我党当时啊就觉得就不对，而且那个大明大放啊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他们肯定就不愿意让你干这事儿。那就他们这些读书会干嘛呢？还是讨论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吧？马克思主义经典和这个苏联文学，比如说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呀，包括这些东西。那中共就视为什么右派分子聚集地，就是这样的，你们就变成右派分子了。就反右嘛，对，然后你这些人，就那个时候是引蛇出洞这种阳谋，然后呢，这帮人已觉得这个小阳春到了，我就可以去干这些事情了，全他妈给抓的，全给弄了，大概就是这样。那你比如说吧，当时就是北京大学的读书会，学生读书会就被指控为什么呢？反党小集团，对吧？就是这我不是瞎说的，是中共党史啊，你可以自己去查去。当时全国有多少呢？有几千个这样的类读书会被取缔了，而且全都是正儿八经的研究马列的、马克思主义的，马恩列斯就差不多就是这套玩意儿，研究他们的。那我党不让你研究，结果几十年之后，一过了大概六十年之后吧，就差不多吧，五六十年之后，两代人没了，不长记性。这帮学生咔叽自己就弄。我上回跟大家讲过，在那个在包括像是复旦，包括像是这个北大这几个学校，清华好像也有过一个，就都被那个直接被扫了。而且这帮人吧，现在的年轻人呢，还比较牛逼在哪儿呢？他妈居然去实践了。怎么实践呢？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工厂去传播这事儿去了。那你不就瞎扯了吗？我党这杂种怎么能看得见纯种的玩意儿呢？对不对？那肯定就不行了，就直接就把这帮人全给抓了，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吧，即使在文革期间，就这十年的时候，就思想，我们说思想禁锢非常严重，对不对 ？OK， 依然对这个读书，因为中国呀是有这个读书还是传统的，对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 那有读书这个传统。那为什么当时这个文革刚一结束，新华书店那块一卖新书，就是包括原来那些商务版的这些书，这被引进然后介绍，我当年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书，说白了那是当年的启蒙上的教材啊，就是它是启蒙一样的东西。我包括看的什么哈耶克呀，什么这些人全是从那会儿看出来的。那会儿应该是哈耶克应该还没有完全引进，他后来引进的，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吧。只要是新华书店一进新书，大家你想想，那会儿书也不便宜，大家挣的那么少，跟买什么，跟买那个应该叫什么，就跟排队发鸡蛋似的。但是你这个得花钱，人家是发鸡蛋，你这得花钱，你去那儿，大家就在那儿跟买书。好多人就是啃着馒头喝着白开水也得买书，这个是文革这十年里就给压得特别狠。而且是这个什么呢，这个书啊在文革的时候也没有断。咱圣上不是说在文革时候他读书吗，他读多少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时代你要是去这个你去那个知青点，那他们那块有一个流传地下网络，全是这些各种各样的书，包括苏联文学，包括这个西方的哲学，这些东西原来很多呢都是这个叫什么，是那个就是内部流通的。因为大量的书啊其实是翻译过来的，甚至于包括像49年之前的一些旧书也是有的，破四旧啊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全烧掉，然后呢就流传到这下边来了。这个东西呢就一直以来的在下边流传。手抄本儿，各位一听手抄本都会心一笑，对吧？人家都说手抄本，手抄本这玩意儿啊，实际上啊，并不是全是什么《少女之心》《孟娜回忆录》诸如此类这些玩意儿，更多的时候是什么呢？更多的时候是抄的是这些书，拿着那个就是在那个油灯下边，那会儿没电灯啊，就那知青没事咔咔手写抄。那会儿真牛逼的，曾经有过，我知道一个案例。就是有人那个带了那个蜡纸，就是那种蜡板的印刷，我各位年轻点都可能不知道。当年我母亲她还在那个教书的时候，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也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的学校那个卷子都不是机印的，全是这种油印的。她在我老妈在那儿，就是下了班学生都走了，然后呢我在这儿写作业，她就拿那个钢笔，那是钢尖儿。是一个尖儿是钢的一根笔，在那个蜡纸上刻字儿，对吧？刻完字儿之后搁在油印机上，然后呢这么印出来的都是第二天或者什么时候的那个卷子，然后一直到做完这个东西我们才能一起回家。那就有用这个东西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毒草给印出来，就给抓过来判刑。我记得是有判无期的，有判多少年的，甚至于好像有判死刑的，都见过。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就都干这些，就还干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呢，比如说吧，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当时是什么时候，大概在74年的时候，对吧？那个张志新各位都知道，对吧？通过读书会讨论的是什么，毛泽东思想。那他后来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好玩意儿，那大概就是这样。这张志新的各位都知道。那北京还有一个叫四三派的，四三派读书会，就成员呢就干嘛呢？阅读禁书，什么禁书？《资本论》的原版，《资本论》的原版就是禁书，这个你是不能读的，谁能读？你得到一定层级上才能读，就像那个电影似的，对吧？我们看那《阳光灿烂的日子》，说那个这不是看那帮孩子溜进那礼堂看电影吗？然后呢，前面这领导就起来了，这很有毒，这电影这不是你们看的，哎，大概都这样，原版的《资本论》都不能行。所以呢，就是哎，就是送到牛棚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人民日报》呢，社论当时给干嘛呢？定性为了现行反革命，就你读《资本论》原著，你就是现行反革命，这是四三派。然后那。其实到后来已经开，就是等于是风气开始开放了。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在西南民主墙那个时代，对吧？就是哎，好多的这个读书会就都起来了，就纷纷大家都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它不算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了，你只要你读书没事，你组织这些东西都没什么大事。但是呢，你不要去形成这种行动，不要去发传单。然后呢，就是他开始讨论什么民主、人权， 对吧？比如魏京生当时办了一个，应该叫什么？叫魏京生，他办了一个叫《探索》吧，《探索》杂志的什么读书会？那好像是个民刊，我忘了是不是民刊啊？就是民间刊物。包括那个诗刊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诗刊星火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那些东西都民间就开始了。那经过这个长时间的酝酿，以及当时的这种社会环境，就比如说当时双轨制，然后呢这个腐败就酿成了，就是中间有一个西单84年还是86年有一回运动，然后呢89年这个8964，就最后酿成这个后果。那这是一个，也都是从最开始的时候读书会起来的，这个真的是就当时真是跟读书会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说那个什么魏京生当时就后来被判了这个15年嘛，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呢，上海当时还有一个什么呢？民主讨论会，也是读书会，都是拿着这个书，因为你直接弄一话题其实没什么意思，都是拿一本书做引子，然后呢大家放开了再说，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在说，这是才是正经的。所以说这个就是，那是80年代，到什么时候呢？10年，然后呢10年以后的公民读书会，对吧？这个公民读书会呢，也就是15年的时候有一安庆事件，对吧？多地的这个公民读书会呢被叫什么？非法集会，这个就是10年以后的事情。那比如说那个广州的有一个叫羊城读书会的，就讨论那个宪政啊、历史啊，就是好多的成员都被拘留了。在那之前，实际上在刚进入，应该是就在零几年的时候，那不锈钢老鼠他们，这个是另外一个刘迪，他们这些人也是有一个读书会，然后呢被抄了。也是直接被抄了，然后判刑，大概就是都是这样如此，就越发的紧，就是越发的收紧。它跟80年代初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年，你但凡你敢说你弄个读书会，对吧？你就容易出事儿。这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基本上不论你干什么，你就会出事儿。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你只要读书会，你就要聚集。那这个书店，有幸书店是有一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白了啊，它除了读书会以外还做讲座。原来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你如果只读书还好，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把这个人请过来在这块去讲这些东西，现在基本上来说你就很犯忌讳了，就会一定会抄掉你。因为这样的话会形成什么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松散，但是呢是有核心人员参加的这样一个群体。我党是最怕这样的群体产生的。一旦有这个群体，就跟他能回忆的起来，我党在这方面记性好着呢，他能知道自己当年自己是从哪嘎的蹦出来的，对吧？在他看来，这些群体都是接受外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资助，或者是说你即使不接触外国，不接受外国的资助，你比如当年我们做的这个讲座，对吧？三味书屋的讲座，那个肯定没有资助，我们自己往里掏钱的，谁资助我们这个呀？对不对？我们要请人，我去请人，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那个故事。然后呢，那都是自己掏钱的，但是就他们。他就这么认为你，然后就都给你挑了。你只要有一点苗头就给你挑，一点苗头都给你挑，而且都归到哪儿呢？他就不是归到这个一般的公安系统，他归的全都是在国保。国保跟国安是有区别的。国保是管国内的，就类似于美国的 FBI。国安基本上是管涉外的，就相当于美国的 CIA。就大致他分开，我现在不太知道他们俩是不是还分得这么清楚，但是他们俩一定是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基本职能还是对内对外都是有不同的。每一个地区，那你比如说吧，像什么像北京，它有这个北京市局有国保大队，对吧？然后呢到各个区它有它的国保队，国保，然后呢到各个区下边的还有一些，就是它都有这些人的这种干这活的人，就大概都是这样的。他干的都是这些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这套活，国家安全保卫嘛，大概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这读书会或怎么样，我跟你讲啊，就现在你只要是有任何的这种苗头，他都给你扼杀在萌芽当中。就是你可能说我弄一个漫画的读书会行不行？那我现在可能还没人管你，但是你只要是说 跟时尚有关，或者跟学问有关，尤其是人文科学这一块，你哪怕是经济的都不行。你去经济研究所，天泽所，对吧？天泽所现在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我记得好久没他消息了，是不是早就解散了？对吧？天泽经济研究所，盛虹他们这帮人弄的，毛于士，然后那些他们弄的这些，不也是这样吗？像这样的这个明显的跟这个我党会唱一些反调，说一些正常话的这些，都会如此。尤其是呢，就是你有一点名声的，然后再被请过去做的这些讲座，都差不多。就跟我们是在那个大概是在零三年零四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做那个北京的这个三味书屋的这个讲座嘛。如果这块有老网友，大概都知道，当年我们几个人一起做的这个讲座，组织的。那每回就是开始是那个双周，然后后来是那个单周，好像是。那最开始就第一次还行，那没什么毛病。去的人也少嘛，第二次、第三次，应该是第三次，就是刘军宁先生就去了，人家直接在那个后海那儿，皇家园林谈宪政，当时我还写了篇文章嘛，就在那儿，大家在那儿聊聊这天，就是直接来了多少人啊？你想那会儿2003、2004年有多少人能上网？那没多少人呐，我跟你讲，就全国各地没多少人能上网的，基本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这个学识。那我们组织那个东西的时候，来了大概得有个，就那么在网上那会儿发帖子，大概也就是发了一天两天吧，差不多，来了三四十人在那儿把那块占满了，然后后来吃饭去了。到第四次就不行了，崔月平老师，我记得特别清楚，崔月平老师在那块就说还在那儿讲座，临时通知那地儿就不让用了。然后我其实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我说这种活动，因为我做记者做了太多年了。对吧？那用这种活动，难道说你公开发帖征集，这谁来啊？又是免费的，能让你踏实做吗？我就当时这块临时就是头一天在另外一个地儿，非常近，过了马路就是。我还记得呢，那个东西，那个馆子叫做荷塘月色，就是在后海那个对面的，然后一个馆子。然后我就说在那儿，我说下午我们可能过来一堆人，然后晚上在这吃饭，那个在你这儿做个讲座，人家就同意了，就在那儿。然后转手这边不让进了，夸叽，大家就都奔了那边了，又做了讲座。当时座无虚席，那一馆子也坐了得有个六七十人，差不多觉得有个六七十人，至少也五十吧。然后王夏就是三味书屋的老板就给接过来，三味书屋老板老反革命了，那都是当年跟那个谁，跟那个叫什么楚。就是这跟那他老板那男的跟谁关在一起？就是写那种就是类似于打油诗的那位就著名诗人，对吧？我有点忘了，就突然一下脑子有点不转了，跟他关在一起的。那像那种人，那个房子是他自己家的，你没办法弄他吧？我们那会儿就后来就转到那边去了，直接两周一次，贺月芳，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何冰，甚至于方舟子，还有其他一些人，就都去讲，去都那边讲座去。那个时候，因为那个事情，我们只是喝茶。你哥现在，我跟你讲，谁敢做这事儿？在北京那个地方，就在西单那个街路口那儿，谁要是说敢做这事儿，直接就歇了。几年进去几年是正常的，寻衅滋事罪嘛，一定以非法集会，对吧？一定是可以给你摁进去的。所以你看，就是他越来越严。所以你现在的这种，他把这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他的历史记忆，把整个的这个东西给你封得特别死，大概就是这样。哎，反正总有火花会起来吧。其实呢，说白了啊，中国这事儿吧，就挺难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读书人造反。其实啊，是三年不成，是十年他也成不了。真正将来我党出问题的时候，一定不是这些读过书的人，或者读了很多书的人给他找的这个麻烦。那出问题都出在那些没太读过书的人的身上，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